听到牧师讲到那个印尼海峡，还讲到那个国际局势，印尼海峡，我想到这个印尼海峡，好像是好多年前，好像死了很多人啊，
对，
然后我就对这个摩西伸张海水复原啊，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我听到这个印尼海啸，我就对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就有感觉了。还有今天的，我看到新闻，好像那个美国跟伊朗的那个战争啊，好像有扩大，有那个失控的那个趋势啊。还有，俄罗斯的俄乌战争，好像也快崩溃那种感觉。那中国现在也多灾多难，那个广西的水灾啊，还有福建那个晋江什么鞋厂火灾也死了好几十个人。重庆的什么山体山都崩了，那个好像也埋了好多死了好多人，房子都淹埋。那个埋在废墟里面了，但是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啊！虽然中国没有打仗，但是中国感觉一下子灾难一下子多起来了，然后这个美国好像说美国的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啊，他以为那个美国不用进口原油，不用进口石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跟美国的那个油价好像没不会影响到美国。其实，但是现在是经济全球化这个原油这个油价也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通胀啊，美国也面临通胀压力。那个特朗普的那个中期选举啊什么的，美国的压力也大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世界局势越来越严峻了，就是这感觉就像末日狂潮，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感觉要赶快悔改了。这个再次什么八威台风，虽然对江苏影响不是太大，但是就是我们在山里面，在这边缘也能感觉到那个风那个呼啸的那种感觉，那个树啊，狂风暴雨的感觉，有那种山雨欲来风满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提醒我们也要赶快悔改啊。所以我感觉主真的来的日子近了，这不是开玩笑啊。所以还是要好好的回归圣经，回归教会啊。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一点。
感谢主，谢谢你的分享。我跟你确定一下，巴威的台风，对浙江的影响情况你了解吗？还是不了解？
对浙江不了解，我们是在江苏。
江苏 OK， 要我们看新闻也不太清楚，有些人说好像对台湾打击得很厉害啊，这个影响很大啊，结果来了个台湾的姐妹。告诉我说他都绕过去了，没有对台湾有什么风险影响。然后又听有些人说好像对浙江冲击很大呀，结果你现在告诉我说对浙江好像对江苏没什么影响，那我就不了解浙江，我就问一下。那也有人说对东北沈阳影响很大，所以这个网上的新闻呢，也不知道听哪一个，反正就。但是正如你说的，灾难都在降临，各样的天灾，各样的战争啊，饥荒啊，瘟疫啊，其实都临到的啊。中国不是单单不能独善其身，乃是身在其中难以解脱了啊。现在就是单单说是什么重庆的山体滑坡啦，晋江火灾啦，广西水灾了， 这几样东西还是极其小的事情，中国真正埋藏在里边的这种动荡与灾难也是显而易见将要临到的事情。从全世界的范围来讲呢，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大战的危机指数又提高了。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俄罗斯被打得屁滚尿流，有10万俄军在克里米亚，出又出不来，逃又没地儿逃，就是乌克兰现在就用无人机啊，一块一块阵地和军火库的团灭。我们知道的情况不详细，但前两天听说有一个军营500个军人，他无人机集中打击，一块连就是寸草不生，连躲藏之地都没得，趴在地上也死了，就是整个一片地毯式的攻击。那我们现在听到是很小的一个消息。那俄罗斯在4年前侵略乌克兰那个土地也渐渐的被乌克兰收复了。现在乌克兰是把那个俄罗斯的炼油厂和引子油船，就海外运油的船，包括天然气都摧毁，还包括他的海军基本上摧毁的不多，所剩无几了。今天我还听说是看了一个新闻，是1000架无人机去轰炸莫斯科，这就很可怕了。因为以前俄罗斯人觉得只有俄罗斯可以轰炸基辅的份儿，那乌克兰是没有能力打到莫斯科的嘛。现在就变了，现在他的无人机可以打到将近3000公里以内，所以这个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图画了。那这种情况下，你知道普京是极其要面子的人，他丢原子弹丢核武器也就变成一个概率在往上提高了。中国在其中给那个俄罗斯的支持也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欧洲人抓在手上，所以现在欧洲也开始向中国发起了贸易战，跟以前的也不一样。原来是美国跟中国有贸易战，欧洲有一点就是把自己排除在外，跟他另外有立场的这么一种态度。现在因为中国在俄罗斯的和乌克兰的战争的立场越来越显而易见，证据都出来了，很多提供的武器啊、设备啊全部都出来了，还培训俄罗斯的军人，这全不是美国，是欧洲抓到证据。所以正如你所说的，中国不能独善其身，在这些战争中到最后中国是要被追责的，也是一个蛮危险的一个信号了。至于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正如你所说的，有些失控了，打到一个地步都打红眼了。昨天有2个美国军人被打死了，前段时间死了12个人，到目前为止美国在伊朗这个战争中死了14个人，而美国是极其看重美军的生命价值。这川普说要把他的核武器的设备完全给炸掉，不留地步，桥梁基础设施全部毁掉，现在还在打。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伊朗的应该是一个面目全非的伊朗。那这件事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呢，是不可估量的，就是中东到这种地步已经是不可估量了。伊朗就开始打伊拉克了，然后就是周边的国家，阿联酋了、巴林啊，这些都开始打。他现在还不怎么敢打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原来是中国的巴铁嘛，但是这个巴铁呢跟那个沙特阿拉伯是同盟，军事同盟，他就伸出一个帮助的姿势，说你们要是敢打沙特阿拉伯，我巴基斯坦我就打你伊朗。所以伊朗现在是前后背负都受敌啊，所以世界的局势已经到达一个地步，是几个核武器的危机，俄乌战争是一个呀，然后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美国跟伊朗之间也是一个核威胁。我在想，假如美国打伊朗一直打不下去，而且还要 牺牲很多美国军人的生命，丢个原子弹也不是说小概率的事情。那讲到中国外媒了，或就是海外的媒体，有些提供一些证据也好，分析也罢，中国有可能会打台湾。那这个一打的话，那就是世界大战了。这个战争一打，就这个世界就没了。所以你讲的对的，我们不是单单要警醒，不是要单单的赶紧悔改，这是第一步最基本的。我说的重点，我们要赶紧为神而活，快快的去每天想办法去传福音，做宣教呀，把生命的为神而活，免得你有一天见到主面的时候，主说不认识你，你根本没有去为神而活，你只是仍然来到教会说，口头上说是信了耶稣，但其实你还在活世界。那到了那一天，世界可能就是上帝可能说我不认识你了呀。所以警醒祷告，为主而活，快快传福音，快快为主做见证呀。一发约你明年去土耳其啊，好不好？
啊、哦，我在中国在哪？我在哪里？就向身边的邻舍传福音啊，身体传啊。
好也好呀，但是假如有一天是上帝能够带领你，走上宣教和教会同步的话呢，那我为你感恩了。
哦、
师母啊，你的视频关一下，师母。
好，我关一下。
不，我没说你，我说师母。方舟，你把那个师母的视频关一下。方舟，啊，好，谢谢你。
我关了。
好，谢谢你。好，我们继续分享主日学的内容。大家跟今天的讲到有关的，愿意分享的，那我们在这里都期待着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分享。
那个阿石要说话，
请说话，阿石。
哎，牧师好，大家好。啊，感谢主，今天在主崇拜的时候，我听到何超唱的那首《你真伟大》，我觉得好感动。这首歌我听过好多次，但是何超弟兄这次的唱真的是很有感情，我其实听得好感动，真的感谢主了。然后另外呢，今天牧师在正道当，今天信息当中里面哦，说到那个埃及人里面。他们有不错的装备的，还有马匹那些哦。那当以色列人都没有的，那当一切的都在神的手中哦。这时候来说吧，很多时候我就回想起我自己吧，很多时候就是骄傲了，会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些时候，其实那回想起我自己的经历吧。其实这见证我也要分享出来，不然啊，今天是特别有感动要分享这个见证。就是说其实以前我自己做 DJ 了，已经做 DJ 了，做了大概十多二十年的 DJ 吧。那在做 DJ 的时候，其实是对音乐的感觉是有那份感觉在里面，所以来说吧，就我记得我的信主是姐姐带我去信主的。带我去信主，有一次她带我去到林县高林伯那里去，我看到一个这么大年龄的一个牧者，他当天是为100多个人在受洗，我看到好感动，我确实好感动。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我忘了姐姐是问了我一句，是不是问了我一句，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信不信主。我那时候我冲口而出的就说我信神啊，但你说让我去靠神，我怎么靠啊？我说我靠神我有饭吃吗？我靠神我能养活这个家，我能供这个房子吗？我还有两孩子哦。那时候我说这个靠怎么靠呢？所以当时我是蛮骄傲的，我也不知道怎么靠，但是我说信不信有神，我说我信。然后过了没多久吧， 到2008年，我还记得是阿比出生的。2008年，上帝真的是把我这对音乐的感觉给拿走了。他拿走我这个感觉的时候，我是没有想象过我这个感觉会失去的，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一行，那时候就是我的饭碗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东西哈，但我没想到上帝就把它拿走了。当拿走那几年的时候，我依然还是在做 DJ， 但是我站在台上面，其实我就是一种受罪的、受苦的、很折磨的。然后再过了大概有几年吧，几年之后，偶然我去到受洗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有服侍。但不知不觉中，上帝就会再次把这音乐的感觉给回给我，然后我去在教会里面去服侍神了。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这么深的感受。但我这一次，我从土耳其回来之后，有一次圣灵的感动，真的是圣灵的感动吧。我在赞美，我自己在一边上班一边赞美的时候，其实圣灵有感动我，我在一边赞美，我在干活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出来。我在干活的时候我眼泪就流出来。当我流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我现在拥有的这一切哦，就是都是上帝给的。但以前没那么深刻，以前可能只是会在口头上面说，但回想自己这个经历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真实的经历，也相信，也明白，其实现在拥有的真的是上帝给的，这是真真实实的在一个经历。所以以前没有发现这一点，其实就是自己的骄傲拦阻了，让自己看不见我自己拥有的是上帝给的，其实就是以前不认识神，也骄傲拦阻了这一点。所以啊，这个分享当中里面也希望分享出来有更多的啊弟兄姐妹可以有受益吧，从我自己的经历当中里面有受益吧。对，感谢主。对，还有一个就是说短宣，希望大家去啊，短宣的那种感动我现在还是很强烈，还在不断的影响到我。感谢主，感谢主，我深感恩，感谢主。我分享完了，谢谢牧师。
嗯，感谢主。阿石弟兄是在土耳其的时候是陪着牧师晚上去书店啊，去餐馆的不同地方去传福音的呀，也和牧师一起去向当时的土耳其的年轻人传福音。你可能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有一对年轻人长得很漂亮很帅的一个，我就跟他们传福音。那我就问他，你们信穆斯林吗？他说我们都是穆斯林啊。我说我怎么觉得你不是穆斯林，不是真的穆斯林呢？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心里边其实并不真正相信，不过爸爸妈妈相信，整个社区相信，整个国家相信，好像我已经糊里糊涂跟着所谓的相信了。他说那你又怎么知道我不真的相信呢？我说你看看你们到了晚上了，你不去按照穆斯林的吩咐规矩去你们的教堂去敬拜去祷告，或者你也没有趴在地上去有那个俯伏敬拜的样式，反倒是带着你的女朋友跑到一个晚上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你们两个人谈情说爱。他说那谈情说爱就不信穆斯林吗？我说不是，谈情说爱可能性，但是你的心里边跟我谈话的过程当中显而易见，你心里边的终极追求不是你口中所说的穆斯林，乃是创天造地的宇宙，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神。他说何以见得呢？我的圣经为你做见证啊。他说圣经又如何为我做见证呢？我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每一天创造都说有晚上有早上， 接下来他说，神看的是好的。神创造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秩序，一个是美丽。原文当中神看的是好的，这个好是美丽的意思。所以当你们俩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们其实在追求一个美丽的东西。你看你的女朋友多漂亮，我对那个女的说，你看你的男朋友多帅。你们俩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对美好、对美丽的终极追求，都渴望得到爱情。那试问，问世间情为何物呢？又直叫人以生死相许。那这个问题的本身又是一个哲学命题的终极关怀，这个本身就在求问一个，到底爱情的本质是什么？爱情的秩序是什么？爱情的内幕是什么？你这个也在追求一个秩序啊。你们期待进入婚姻，对不对？他说对，他们准备结婚。我说你一旦单单两个人有爱的感觉，那可能还是你的血肉。但是两个人一旦想进入婚姻的时候呢，那婚姻就是在爱的根基上所建立的一个秩序，这就是理性，这就是 reason。所以你们内心深处其实在本质上是在追求上帝的秩序与美丽。所以你在生命的终极之处并不是相信所谓的穆斯林，你追求的是这位创天造地的这位宇宙的主宰。他听了以后，阿斯，你记得他的表情都惊呆了，哎呦，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这么跟我讲，我要去找一找教会，我认识一些教会的朋友，我也有些基督徒的朋友，他们有圣经，我去找他们要来读一读。我说这就对了，我说我们是从美国来，从瑞典来，不同的国家来到这里，向那个土耳其人传福音，也希望你能够相信上帝，希望你能够跟随基督。我说这个事情很快成为过去了，我说你看现在你的隔壁国家伊朗正在打仗，谁知道哪一天战火又波及到土耳其？在我们来到之前，伊朗向土耳其发射了四枚导弹，都被北约的防御武器爱国者给拦截了。那如果不拦截呢？对不对？那你打到伊斯坦布尔，打到伊斯梅尔，也是大概率的事情啊。两个地方都是大的港口城市，都是伊朗心中的目标啊，所以他们打到伊朗的可能性是极高的。不抓紧这个机会，可能人也就很快有一天生命就没了。生命一旦没了，你就失去一个永生的机会了。那几天晚上我跟阿斯弟兄就在那一条小巷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见到人就传福音，见到人就传福音。阿斯也在旁边为我祷告，也是我一个 partner， 也是我的一个福音的伙伴呀。我们去那个以弗所的时候，我们扶方舟阿姨记得吧，我们推车推到一个地步推不动了，那个路太崎岖太坑坑洼洼了，我就跟方舟阿姨讲，我说方舟你起来吧，我们扶着你走。后来就阿石和那个周乙和张扬就一人一边，然后我跟师母在旁边也配搭着，我推着空车然后就一起往前走，还上了以弗所的图书馆。阿石记得那个图书馆吗？走楼梯走上去，当年就在那个广场，保罗和以弗所人在的辩论就在这里，然后发起一场骚乱也在这里。所以你去回去读读那个使徒行传，就刚好所讲的地方就在那里。所以感谢主了，我之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去土耳其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呀。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当我们去到这个国家看的了解的，他是当年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经所说的亚细亚那个地区， 为什么说是小亚细亚？后来呢，当时不知道亚洲那么大，就以为是以弗所那块地方称为亚洲，亚细亚就在那里。后来土耳其人发现，哇哦，原来亚洲还很大耶，继续再往前走，整个中东到甚至到走到东南亚、东亚这么大个地方，我们叫亚细亚有点不合适了，他就管那个地方叫小亚细亚。所以保罗当年就在那里呀，被以弗所的人骚乱动乱，要去杀他，要去打他。接下来保罗就往北走，去到今天的就是马其顿的地区，现在那个地方后来变成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分裂成七个小国家，包括塞维亚啦、波黑啦等等这些国家，已经是那里都动乱，每一次世界大战都从那里开始的，所以那里杀人越货啦是非常普遍的。这个一个漂亮的小公主到我身边来了，感谢主。然后再往下走就去到希腊，所以我们教会的短宣的方向范围就在这一块。土耳其有什么特别呢？除了初代教会有人在那传福音以外，这1000多年来没有人再向这个国家传福音。我们第一天去到土耳其的时候，那个讲员讲到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土耳其这么少基督徒呢？8000多万人只有8000多个基督徒，什么意思呢？是千分之一啊。日本已经是基督徒人数很少很少的2%到3%，台湾曾经也是很少的，现在多了，现在开始但是是百分比啊，2%到3%，新加坡比较高，14%-15%晃，后面有个在晃，有个小公主在晃。但是土耳其这1000多年来没有人向他传福音，他就问为什么呢？难道土耳其人不配得福音吗？难道土耳其人是个大坏蛋吗？难道土耳其人是最不配得到大家向他传福音吗？他说不是的，他的道理很简单，是因为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这个问题也一直让我的脑海里心灵中留下痕迹。每天为他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差派更多的人去那里传福音。世界其他的地方都有人去传福音，哎，真是奇了怪了，就是土耳其没有人去那里传福音。当然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讲，我们都可以说，哎呀，这个国家逼迫基督徒啊，坏呀，那哪个国家不逼迫呀？中国不逼迫吗？在庚子赔款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杀了多少基督徒啊？在庚子赔款一天杀了2万个，很可怜的，把当时的传教士，那是我在法国的塞纳河边买到还没有拍照片的，只有画的那个图片，把法国传教士的舌头拉出来，用剪刀，用刀切，用剪刀剪，脑袋割下来，用大竹竿撑起来，撑得高高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对外国的传教士也是很狠的，也是杀了大量的有带着爱心来中国传福音的这些西方传教士。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人是欠他们一笔债的，一笔福音债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欠了土耳其人的福音债呀，这里这么少基督徒，比例这么少，难道没有耶稣基督的心吗？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为此祷告了呀。我们也沿着当年保罗所走过的道路继续去为主去付上宣教的代价。好，我就说这些，阿师，谢谢你。
好，谢谢牧师。
好，请问还有没有想要分享的？ 妈妈走了，来过来，
是啊，
来跟牧师坐在一起。这个漂亮的小公主来了，起
没来啊，
起来起来起来。
没来啊。
这是丽娜的最小的孩子是吧？
不是，
不是，还有个弟弟，是吧？
不是，
你是不是最小的？是不是？
不是，
不是，你下面还有个弟弟，丽娜呢？
不是，不是啊，
丽娜不在了，
到房子里面
到
去
房子里
了。
面去了啊，好吧，感谢主了。
为什么那个狗喝水的里面，那个桶里面有个龙，有个虾？
啊，有个不是虾，它是小龙虾，就我们满地都是小龙虾，我们院子里到处都是小龙虾，
我鞋子都进水了，
鞋子进水了，
啊，
好，
前面是一道水，三条条呀，你捉过吗？
抓过抓抓，
它有斩首吗？
有，
是吗？
没力气。
啊？
好，还有没哪位弟兄姐妹想分享，请说话。
没有。
夏霞，请说。
我晕你
啊！
说话，安静，安静。好。
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出埃及啊，就说它是发生在夜里的，是不是？我当时我读经没那么仔细，我到现在是看，就说在那种情况下，就说黑夜里面那种绝望吧，就是没有出路吧，但是就说是神在开路嘛。在一切就是都非常绝望的时候，然后就想到了就是14章15节讲，就是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然后就是从3个角度吧，第一个就是从埃及人的角度，他们首先就是看到了就是耶和华在为以色列人征战，就是在25节的时候，接着就是在30节的时候。好像就是说，从那个圣灵的一个旁观者一个描述吧，就是，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埃及人，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然后就是从第三个角度，就是以色列人看见了，就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就是敬畏耶和华。然后就是联系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把人带领人出这个红海，就是一个这样的。出埃及过红海的一个过程吧，我觉得这个神的同在、神的开路，就让我们就是说，放胆去传福音吧。当中虽然有一些就是很难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神必然同在。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我就是牧师，你刚才讲，就说我是一个人，对吧？我有神而来的尊严，那就是说他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这个尊严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了，就是说你是因为是神造的，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如果别人来践踏你的尊严的话，就说你是怎么讲呢？就是为了，就为了神的这个形象和尊严受践踏而维护你的尊严，就是这个逻辑是怎么弄的？牧师，你再讲一下好不好？哎，我有点那个，哇，
道理很简单，就是
对呀。
任何人都没有一个权柄去欺凌、去霸凌、去欺负、去羞辱另外一个人的尊严，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人的生命里边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当你欺负人、当你霸凌人、当你对人不尊重的时候、羞辱人的时候，你在本质上是羞辱上帝的名。
对呀，
你是
那你就说。
轻看上帝的荣耀，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罪。所以呢，人至少在这个情况要对那个人说 “no”，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你这么做呢，你是在羞辱主的名，你伤害的是上帝的形象，而且更重要，我还有一个爱心提醒你：你如果是如此这般的话，你是轻慢上帝的大能。你以为上帝没能力，殊不知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第三点也是给你一个警告：灾祸必不离你的家。当大卫去伤害了那个将军，把那个家中的一家之主给伤害掉的时候，他最后死了。 然后拿单先知的走到他的面前来说，刀剑必不离你的家。道理就在这里。
这个是圣经的一个应许和真理是吗？
这是一个核心价值观，这是一个核心价值观。所以我们谁都不要去欺凌别人，不要欺负对人，要尊重，要有礼貌啊，对上帝要敬畏。如果你对神不敬畏，你对按着神的形象的样式所造的人去霸凌去欺凌，你后果很快就临到你的，不会很久的，一定临到你的啊！我深信上帝是不可轻慢的。今天一些敌基督的政权去抓捕基督徒，酷刑神的仆人使女，在监狱里边眼肉眼可见他的政权就岌岌可危了，显而易见他内部是自身难保的，也都是显而易见的呀。就是这个道理，个人来讲也是一样，不管谁如果说去欺负人，羞辱一个人，在本质上你在得罪神啊，很可怕的，后果很可怕的。反过来，一个被欺负的人心中也不要怕，第一指出他的错来，你这样做不对，第二告诉他为什么不对，因为你这么做在本质上是羞辱主的名，轻看神的权柄，以为神是可以轻慢的，第三后果将要临到你，你不信你继续往前走，一定的，铁定的。所以被欺负的人为什么有底气有信心，因为我认识神的，谁敢去随随便便欺辱一个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呢？这是你的信心，我信得过神是如此这般赐给我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我也同样如此这般的宣告，你的后患无穷，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你试一试啊。你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他对摩西不尊重啊，记得吧？对摩西不尊重，然后把摩西的所有的劝告都当作泥踩的地上，上帝甚至不惜让地裂开一条缝，让23000人落到地里边，地在河上。你以为上帝可以轻慢吗？你以为神的仆人对你的劝勉，你可以不当一回事吗？后果马上就来到的，很快的，越来越多的现世报也来到这个世界了。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不怕天底下任何的事情，我只需要敬畏神。我曾经牧养的一间教会也不怕告诉你，曾经牧养的一间教会，那教会的核心领袖在背后开一个是非的会，每天在那里就是纷争，每天在那里分裂，每天都是讲是非。就我知道以后，我就劝勉他，他没有当一回事。后来讲的次数多了，有一次我在讲坛上，我就直接宣告了，我说凡是参加这样的是非会的人，我说主必不可轻慢，我说这个带头的这个人生命必活不过10年。如果继续讲，可能今年就会被主接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脱口而出讲了这些话。然后我下来，这个人马上跑来找我，牧师，我错了。可能讲的就是我。我们家最近的确很多是非，在家里边都是讲教会的，分裂教会的。我想想，我是不对的，我要给你道个歉，认一个罪。当时我回头看着他，我也脱口而出，我说好吧。刚才我在台上宣告的时候，我记得神宣告。你有两个结果，一个是10年以后神会夺走你的命，还有一个你今年必要离开世界。那既然你来悔改了，道歉了，认罪了，我说我会为你祷告，求神不要今年拿走你的生命，就10年以后吧。他说感谢主，他就走了，他觉得10年以后也不会来。但是我没想到他刚好10年，真是刚好10年。 不多不少，我跟他讲那句话的前三天，就是说还差三天就满了十年了，他去世了。我还参加他的追悼会，还在他的追悼会上读经祷告，这都是我都忘了。后来回想起，我们有做笔记的习惯的嘛，所有的事实依据我们做好记录，结果对了对数字一看，所以神是不可轻慢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活，都当活一个敬畏之心。所以有任何人欺负你的家人，想想你不要怕，所有欺负他的那些人，神都是不可轻慢的。但是你的信心很重要，你家人的信心很重要，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很重要，这会直接影响到结果的。
牧师，你再仔细讲一讲，我就说我再把这个事情再深入了解一下。
我都讲完了，你还让我讲什么呀？
你讲我的信心跟神的关系很重要吗？
对，因为呢，每一件事情都是神人配搭的同工所出来的结果。那么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神是不可轻慢的，那神就让这件事情敷衍了事过去咯。听得懂的意思吗？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如果你本身没有信心，你又怎么讨主的喜悦？你没有主的喜悦，上帝的公义又如何在你面前去彰显呢？息息相关的嘛，啊！但如果说你是一个，是非是分明的，啊，对主的关系是明确的，谁都不可轻慢耶和华的荣耀，你很清楚的，那这个现实报应很快就来到，你是与神同行的，你是与神同在的，你只是神用的那个器皿，神就用你这个器皿，他直接逾越节就越过去了。法老的长子就死了。如果以色列人当年他没有把那个羊血涂在门楣上，你说会发生什么情况？那个死神不一定会越过这个家庭，可能会进入这个家庭，死亡会临到这个家庭的。这个互动是很重要的。但是感谢主，按照圣经记载，当年的这些以色列人，住在歌山地的这些以色列人，他都遵循了摩西的吩咐，他实实在在把羊血涂在门楣上，所以逾越节当天晚上的那个死神就越过了以色列人，去到埃及地，把所有的长子和牲畜当中头生的全部杀掉。为什么？你看看，埃及人霸凌欺辱以色列人430年，你这很明显的霸凌欺辱神的子民430年，你要忍耐，但是你放心，神有一天终必会清算这笔旧债的，这笔罪债的。那为什么拖那么久呢？当然神有他的时间，这是主要的原因。难道跟以色列人的信心和对神的仰望没有关系吗？是有的。摩西回来的时候跟他们讲，他们不相信的，你记得吗？一开始不相信的，后来等以色列长老们都对摩西所说的话坚信不疑的时候，事就这样成了。实在就一点，你看这过程，你观看神的手，查看神的心，也明了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在哪个位置上。你没有准备好，神也就等了，等你430年了。不是不报，只是时候不到。但是这个时候不到是有内容的，是与我们当事者的人的信心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根本不相信神的公义，根本不相信神的大能，那神说好吧，既然这样子，我就怜悯一点，等一等你呗。
牧师，我觉得我好像感觉出来了，你今天跟我这么讲的话就更明确了。
有些东西是我们只可意会，很难去言传的。 但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心灵感受的就应当去感受。有些东西在我的嘴巴也很难出一些比较绝对的话语，除非圣灵感动，他不感动我也不敢说。但是我只能说到一个中转站那里，剩下的就是交给神。人是何等的卑微啊！但有的时候神真的会感动你说一些你也没有预备好的话。我们去台湾短宣，坐在那个面包车上，看着我的眼前有一只蚊子在那飞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搞，脱口而出，方舟坐的最后，我方舟你小心，这个蚊子等一会儿要咬你啊。我当时甚至以为是开玩笑，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个玩笑出来。一分钟，可能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就听着方舟阿姨在后面啊的一声叫，我说怎么了，蚊子咬我了。结果他的腿啊肿得像个大萝卜似的。有时候神也会借着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相互的时间、空间、地点、内容和场景，他就会感动我们说一些让我们去警醒的话语。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牧师，
感谢主呀。
嗯，
这个小宝小要小 小宝贝要在我们家住了，不走了，不跟他妈妈回去了，跟我们待在这里的。丽娜在不在？丽娜不在。丽娜如果在的话，你跟他讲了，这个小宝贝我们就留在家里了。方总，到时候你就嫉妒吧，你羡慕吧。牧师家又多了个娃娃，我们这个孙子比你们孙子大。哎，
夏翔，我想分享一点吧，就是其实你也知道我的一些我走过的那个属灵的历程。刚刚牧师讲的，其实我就想到2009年的时候，牧师曾经对我讲，他说方东，我看到病已经离你而远去。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很难懂，然后我也无法相信。所以我那个时候还在做那个，就是固定要去医院打点滴治疗嘛，就是压抑我的那个免疫系统。那我说牧师，你，我说你怎么会讲这个话呢？你怎么你是看到还是你怎么知道？病已经离我远去。那是2009年，我忘了几月了。然后我忘了牧师你那时候怎么说的，反正后来我就还是不太能理解，但是我。心理上我也不相信这样子。可是四年之后，到了2013年，到了2013年的那个四五月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还是继续在每个月要去医院去那个 UT Southwestern 打那个点滴的治疗，其实那个只是压抑免疫系统。可是我到2013年，我心里实在没有那个感动，我要再去接受那个治疗，我就跟神讲，我说我愿意凭信心，我相信你已经，我在信心中我相信你已经医治了我，所以我就没有去验血，因为没有验血，医院拿不到我的数据，他们没有办法决定我这一次可不可以打这个化不是这个点滴，所以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过程。所以刚刚牧师讲的，我自己个人很可以体会，可是在2009年如果我听牧师刚刚讲这个话，我没有办法理解。牧师刚刚讲的就是说，人，我记得我刚刚也记得笔记，就人的信心很重要，是因为我们跟神同工，神其实信心已经给了我们，可是我们如果选择就是没有跟神同工，其实神已经给了，但是我却没有把神已经给我的这个活出来的时候，我还是唯唯诺诺的，就是好像还就是很觉得不可能不可能。那如果摩西不举那个杖，如果摩西不按神所说的举那个杖，红海未必会分开，因为这也是一个信心的功课。那当然我觉得这是我每一个人自己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还没有经历过跟神那种很深刻的关系的话，可能在这个地方还是觉得不能懂。那我就是走过那一段路，那所以那一次 我就把2013年，我就把我这个心里所想的，我带到教会的祷告会。当时我就带到祷告会就分享，然后请大家为我带祷。然后那天的祷告会，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然后牧师就说：“方东，我不会告诉你你该怎么做，你到底要不要去打那个点滴，这是你跟上帝的关系。”然后牧师就是把属灵的真理告诉我，把我带到神的面前。好，最后我就回家，我大概祷告了，我也忘记多久，可能一两个礼拜，大概是这样子吧。最后我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一个确据，我相信，我就是一个简单的相信，我不再去三心二意，去怀疑神。那最后我是决定，我就不再接受那个打点滴的治疗。现在都2026年了。所以这个是2013年的事情，所以2013年那次之后，我没有再接受任何的治疗，走到今天，那我逢人我就见证神，我说神可以用药物来医治人，神也可以让我们借着信心相信他医治了我，那我是走了这条路，我相信上帝医治了我，所以就跟你分享一下这个功课，其实。有时候想起来好像很虚幻、很玄，不能理解。但当我们把这个信心摆上的时候，就成了，红海就分开了。而且那个红海是圣经怎么讲？像两座墙，左边一道墙，右边一道墙。我现在回想起，我也是在走那个过那个红海。尤其你刚刚讲是晚上，还不是白天，天黑的时候，你就走在那个就是。有一首歌不叫，不是叫那个什么眼光，天韵唱的，就是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还看不到的那个东西。那曾经我在陪伴我女儿的生命当中，我也5年前，对，那是5年前，我记得是5年前，我也是对她讲一样的话，我说我相信医生讲的话，那是。医学的判断，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我愿意把上帝的话告诉你，我就告诉他圣经的价值观。我相信，我对你的生病，我有这个信心，我有这个盼望。但是你自己也要相信，神必定会带你。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有信心、有盼望、有出路。5年后，今天的他。换了一个人，但是我不敢说他完完全全的都好，但是他已经是，就是整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蜕变。当然，我女儿，我们这次上个礼拜去 Lake Tahoe 去加州玩，我女儿自己做了见证，她自己可能不感觉，但是我听到了这个她的 message，她就跟我的媳妇们讲，她就说。因为我妈妈生命的改变，because my mom changed her life, so I change，所以我改变。这个是她自己就这样脱口而出的。那我很感谢神，其实就是我们见证神，这个是就跟着圣灵同工吧。有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不自觉，其实神也在感动我们，为他做见证。所以我相信今天圣灵也是感动我，跟夏翔分享。因为刚刚牧师讲第一遍，你就说叫牧师，你再多讲点。好像听不太明白，我很能体会你，因为我2009年我就跟牧师讲，我说你，我本来叫牧师拿证据出来，我说你为什么讲这个话？牧师说我不知道，圣灵就感动我讲，我也就感动我讲这个话，对。但是神让我搞了折腾了4年，对，还好也没有太久，感谢主，讲完了。
谢谢方中传道，就是那个细节更多了。我觉得感谢主了，借着你们两个今天跟我讲，
其实夏翔，我告诉你，方中的信心不大的。2009年，我就告诉他，我说方中病已经离你而去了。假如他09年那一天，我跟他说的那一天，他就凭信心往前走去，病就09年离开他了。他不信啊，他不信的，心里边听了以后怀疑，甚至不信。那你不信，我能怎么办呢？直到2013年， 他才真正不吃那个药，不打那个针。那这就有一点什么意思呢？夏翔，你体会到，就是耶稣也有那首歌，多少痛苦摆摆手，皆因为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就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信他就好。他到，就是换句话讲，牧师09年跟他讲，他到13年才体会出来，他有4年的时间，病仍然缠着他，他仍然还要接受4年的这个打针的、吃药的、诸如此类的治疗，本身没有必要的。上帝借着牧师告诉他，病已经离你而去了。他如果有他今天这个信心，他说那我就不吃这个药了，我就过去了。我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不吃药就脾气，不是，要看神的带领，神的手，神的旨意怎么带领你，或吃药或不吃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旨意在哪里。时候到了，你要跟神的时间一起走。啊？
我妈的叫声。
妈的叫声，给他叫。所以你也是一样的，小小呀，你所面对的光景我知道。呀，你起码要有一点信得过神在你身上，信得过神在你家里，信得过神与你同在。只要有神，我们还怕什么呢？如果没有神，我们可能说一句正确的话都不敢说。哎呀，他万一这个怎么办？哎呀，万一那个怎么办？这是你，你忧虑、胆怯、害怕，充满了你每一个细胞。回想一下，遇到事情你就忧虑，遇到事情你就害怕，那谁都拿你没办法。那牧师能说什么呢？什么也不说。方舟阿姨刚才讲的那个也是这个光景。我说病已经离开你了，那他心里边的我都读得懂他的心。你谁呀你啊？ How do you know that? 如何证明呢？我们是要让这个有限的证据去 proof， 去证明无限的上帝做不到的嘛。我这服侍神30多年过来，我经历这种情况太多了。结果弟兄姐妹总是问我有没有证据，有没有凭证，我说我没有啊。上帝的道，无限的上帝，岂是我们这些卑微软弱的这些人类可以去证明的呢？请问蚂蚁能证明你吗？你可以证明蚂蚁，蚂蚁证明不了你。
对啊，牧师刚刚讲的那个、啊、刚刚牧师讲的那个以前的事情，教会的事情，我是见证人。对，那个安息礼拜我也去参加了，就是牧师讲的那个，就是我是 witness。 对，所以就想想神是不可轻慢的。然后今天的讲到牧师不是还有讲一句，就是在第三大点的第三小点最后，牧师就讲到，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定。那如果说到最后就是有神所差派的仆人，就是牧者，对弟兄姐妹的管教啊，或是执行教会的纪律啊、责备啊，你不听，那能怎么办呢？那讲到的时候，牧师就说，那就祷告吧，因为不能，真的不能，做不了什么，就是祷告。其实夏翔，我们做母亲也一样，其实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觉得好像可能帮不上太多的忙，就是祷告。对，就祷告不要断，这是我们无论是做父母或是就是自己所经历的任何的事情。有的人会说祷告有什么用，但是其实呀，祷告的大能，这是我们跟神的那个整个接上他的那个天线呀。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是不容易，因为可能周围的人会觉得好像看着觉得有什么用，但是神的时间满足的时候，那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对，所以不要放弃，也不要泄气。对，带着盼望。对，我是走过那一段很不容易的，不光是我自己的 这个疾病，但走到今天二十几年，你看我走过来的，我现在还，马上下个礼拜就要去厄瓜多尔了。再讲一个厄瓜多尔，哎，一查，哇，那边的海拔很高。好了，我又开始担心了。我上个礼拜去 Lake Tahoe，海拔是1000多公尺，结果厄瓜多尔是2000多公尺。那，因为我上个礼拜去，我有一点那个头痛，然后心胸闷，所以也查一下说，那我下礼拜去厄瓜多尔怎么处理我自己？如果我这些高山症状又跑出来，所以担心是担心不完的。那感谢主，学兄弟兄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啊什么的，就是知道就是说，那去到了那里先可以怎么样调试一下自己的适应等等，也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信心的功课无处不在。讲完了。
感谢主了。这个题目其实很刁钻的一个题目，很不容易讨论到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今天你们俩提出这个问题来，我觉得是很美的一个，就是上帝的核心价值观、上帝的本性、他的属性与人的信心的关系，讲来讲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这有个小碾米虫，方舟，我有个小碾米虫，以后我就不怕方舟阿姨了。方舟阿姨总是能在撒凡尔赛他的弄孙之乐的时候，我现在有个小宝贝在这里了。
那问问看，董弟兄怎么样啊？
柏林。何爽在不在？
何爽也在啊，何
应
爽。
该在。呀，你们有什么要分享的，也可以讲一讲，大家可以一起为你祷告。王总，你看到没有？牧师这个碾米虫在这里。
啊，我有点凉。
牧师有个碾米虫在。啊，不是碾米虫，不是碾米虫，乖宝宝，乖宝宝，不是碾米虫，乖宝宝，乖宝宝。哎呀，我现在明白方丈姨平常回到孩子家里边那个弄孙之乐。我现在自己没孙子，我先把这个小朋友拉到家里边来，也来弄弄孙，乐一乐，好玩，
不好玩吗？
好不好玩？乖宝宝，
我不是玩具。
不是玩具，不是可爱可爱的乖宝宝。
我是一个小小的生命。
哎呦，可怕可怕，吓死牧师了。怎
怎
么
么
办？
了吗？
还有没有要分享的？请问，没有的话就到这里吧。方舟做个祷告。国内的时间很晚了，有一些。
我们来祷告，让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谢谢主你圣灵我们同在，也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行走天路的时候，主啊，我们当看不见前面的道路时，主我们会有许多的疑惑，但是你借着云柱跟火柱来带领我们，你让海能够分开，你也可以让海能够关上。主，这都是出于你。你要让我们看见你大能的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你让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心存敬畏你的心，因为当我们心远离你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落在一个危险的情况。求你就带领我们的脚步，也为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的来祷告。求主耶稣，你医治、看顾董弟兄还有何爽姐妹，保守他们的身体。让他们在治疗的过程的当中，主啊，愿你与他们同行，与他们同在，愿你恩手来托住他们，也让他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愿主你的平安与喜乐充满他们的心，以至于他们能够有能力、有力气来面对他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也谢谢主，你差派你的仆人牧师来牧养教会，让弟兄姐妹在接受牧养的当中，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来领受主你差派你仆人要对我们讲的话，也让我们呀当明，也许可能有听不明白的时候，就求你让我们安静，让我们能够反复思想，让我们能够与主你更亲近，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明白你，因为你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